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落幕，四国领导人表态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矛头直指中共。拜登连续两次被问台湾问题，评论认为拜登所言和美国对台政策并不矛盾。今次四方会谈联合声明提到，我们强烈反对借由任何胁迫、挑衅和单方面的行为来试图改变现状和加剧区域紧张，好像是将争议性地物军事化，以危险方式使用海警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阻挠他国的离岸资源开发活动等。当日四国领导人仲达成共识，打算在今后5年为完善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和支援。共同社认为此举有意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四国将会支援面临债务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如果美同区内国家同行，四方安全对话不会成功。澳洲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亦都说，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在中国显然试图发挥更多影响力之际，在区域内推动我们的共同价值。此外，23号拜登被传媒问及，如果台湾发生同乌克兰同样的状况，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时，拜登说，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做过的承诺。之后白宫一名助理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变化。24号拜登再被问及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改变，拜登回答话没有。时评人蓝雪认为，拜登总统的讲话和白宫发言人后来的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都属于美国的一中政策范围之内的事情。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核心就是既不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又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面，北京承诺不对台湾动武，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旦北京对台湾动武，美国出兵援助台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意味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复存在，极大的可能是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终结。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计划联合主任陈志游己指出，中国大陆在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大洋洲的行为，让四国领导人态度更为一致。 CNN 认为，中国近年来不仅同日本同印度在冲突上更进一步，还同澳洲爆发贸易冲突，让这些国家向美国靠拢。加上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展现的强烈又迅速的反应，让中共变得焦急。蓝雪认为，四方安全对话不仅仅是一个安全问题，同时它亦都涵盖了经济层面的，譬如说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从安全角度上讲，主要是南中国海、台湾和南韩的安全问题。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主要是印度、台湾和南韩。因为这三个国家它是供应链上的重要元素，这样一旦美国的大公司从中国撤资撤出中国之后，首选的也都是这三个国家。这四方的对话实际上是美国和美国的印太政策的三大支柱，也即是印度、澳洲和日本之间的对话。他直接所面对的就是欧亚大陆上的对立的那个阵营，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上的那个对立的非民主的阵营之间的一个决裂。而在拜登访日当日，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电影《珍珠港》，环球时报还特登强调，《珍珠港》反映了二战期间日军向停靠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队发动偷袭，引发美国对日宣战的历史。对此网友评论说，珍珠港咪就是美国人拍的咩？只有中共不敢面对历史，是不是想学日本偷袭美帝，看看人家后来怎样被打爆？这个是咪警告习近平？近期中共极端清零防疫已经引爆上海、北京等多地民众起来反抗，再加上六四临近，在这个敏感时期，最近大陆又发生两件事震惊当地政府，甚至有人认为是颜色革命的前兆。 近嚟从大陆微博传来的消息显示，北师大校园内发起游行号召，定于北京时间24号晚上8点开始，要大家拿手机播放校歌，打开电筒，戴好口罩，特地强调要保护好个人私隐。当晚在北师大校园内出现很多学生举起手机抗议校方粗暴的防疫措施，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影响到正常学业生活等，并提出七大诉求。现场游行场面非常壮观，此事在北京高校当中引起很大震动。另一件事是郑州医疗圈爆发医生集体跳槽事件。综合大陆传媒报道，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阜外华中医院心血管病医院大约40名专家级医生17号集体跳槽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些集体出走的专家平均年龄 42.3 岁，专业集中在心血管疾病学科和相关的重症救治及其辅助学科，其中有多位是业内领袖级精英。这些医生上午还在原单位工作，下午就集体到新医院报到看诊，行动极其保密。被跳槽的两间医院心外科几乎瘫痪，原本排定的心脏移植、心血管搭桥、支架等手术都临时叫停，急忙向当地政府求助。郑州卫健委发函禁止这些医生跳槽，之后有消息传出，这些人跳槽很可能会失败，要被逼回去原单位上班，目前还未有明确消息，疑似仍在僵持当中。近年中国医疗资源因为疫情频频爆发，正处于拉警报的紧张时刻，如今突然出现这一宗集体跳槽事件，震撼了大陆医疗圈，亦都惊动了当地政府。外界除了关注这些医生未来是否会被处罚，还猜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扮演何种角色，当地政府又将会如何处置这所医院。24号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宣布，按照全市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为进一步降低武汉肺炎疫情传播风险，天安门广场自5月25号至6月15号暂停当地预约参观服务。这个是天安门广场首次因为疫情暂停开放参观。去年12月15号起，天安门广场曾经实施预约入场制，规定散客和团客都需要事先预约才能够进入，其后又进一步要求入场之前需要提供健康绿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北京4月再爆发疫情之后，天安门广场陷入一片冷清。新京报报道，当日下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防疫记者会通报，5月23号至24号下午3点，北京新增71宗病毒感染，其中管控人员66宗，社会面筛查5宗。自从4月22号北京这一波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以来，北京目前累计报告1591宗病毒感染，涉及15个行政区和经济开发区。近来上海、北京两地清零防疫引发民怨沸腾，已经有多宗反抗事件引起海内外网友广泛关注。24号网传一段影片显示，住在上海的一个洋人直接打开一个小区被封的铁门，现场掌声一片，大赞这一名正义的女士，而门口防疫人员不敢阻拦，更加不敢出声反对。网友说，100多年了，为中国人打开大门的依然是洋人。还有网友说，干得漂亮，共产党怕洋大人。同日另一段热传的影片显示，在上海的意大利侨民不满封锁冲出当地小区抗议，引来4辆警车到场准备维稳。这几个人向意大利领事馆求援，当领馆职员赶到之后，公安立即撤退，小区就这样解封了。此外，一个自称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的网友发影片显示，当地一个小区的民众自发解封，网友说解封都是要靠自己。而在北京，面对当地民众质问，北京警察不敢好像上海警察那样肆意捉人打人，因为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有网友说，上海商人多，北京官多，商人可以整，官众真是不敢乱整。有人附和说，在京城你随意扔一块砖，就有可能会砸在一位干部的头上。 仲有网友认为北京话一股流民味道本来就好厉害，如果再加上有文化，咁就更加厉害啦。文人最怕唔够流民，如果唔系对付唔到流民。更有网友呼吁上海已经企唔起嚟啦，希望北京能够企起嚟。23号泽连斯基以视像方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谈话时强调，普京是他唯一一个愿意面对面会谈的俄罗斯人，而且会谈内容仅限于停战。根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在乌俄战争初期，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周边的占领区大规模杀戮平民，不人道的行为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要坐低来谈判已经是十分困难。他强调，除了普京之外，我无法接受和任何来自俄罗斯的人会面，而且要在谈判桌上只有停战这个议题的状况下会面，没有其他理由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会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人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但是最血腥的战事仍然在顿巴斯。他说，我们正失去很多人，而俄罗斯方面损失更为惨重。法新社报道，依照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首次从军的俄罗斯公民必须年满18岁，而且不得大于40岁。但据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24号议定的草案显示，新法规将会完全取消从军年龄上限，这样可能说明俄罗斯兵力不足，需要更多人投入战争。台湾艺人张庭和林瑞阳夫妇决心不忍了，两人委托大陆著名律师何冰在5月中旬以上海达尔威公司名义控告石家庄裕华区市监局和裕华区法院重复立案的执法乱象，决心索回自己遭到莫名冻结的20多亿人民币资产及其声誉。近年部分台商在中国经营有成之后，却被莫名感以各种违法名义遭到割韭菜，有些台商在求助无果之后，只能够自认倒霉，关闭公司转往他国。而今次张庭夫妇被以违法传销重复立案，甚至仲冻结大笔财产，引来不少台商议论，这个可能又是一宗猪养肥了应该宰的经典案例，凸显中国经营环境越来越险恶，根本是利用完咗就想赶走。据了解，裕华区市监局对达尔威公司涉嫌违法传销立案之后，在调查阶段就对传媒放出消息，夸大事件，误导大众认定张庭违法传销有罪是事实，应该重罚。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规定。何冰指出，裕华区市监局对达尔威公司涉嫌违法传销的立案时间是去年6月，但去年5月湖北保康县市监局就已经立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保康县市监局去年9月的处罚决定显示，该局调查范围覆盖了公司2013年成立以来的全时段、全地域、全金额。裕华区已经没有新内容可以查了。达尔威公司亦都话，公司唔系怕被调查，但如果保康县查完，裕华区查，咁样系唔系其他几百个县市区都可以排队查，轮流罚一笔钱？呢个系占民企便宜。依中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规定，对当事人嘅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嘅行政处罚。何冰指出，裕华区至今未作出处罚，去年却冻结了公司、子公司、股东及部分代理商账户，连公司公积金账户都没有被放过。但裕华区立案实体是达尔威，子公司、股东等从未收到关于立案调查的通知，如此重大影响案件，裁定竟然一地鸡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